上文书说道，吉乌珠领着十五六万人继续往前逃跑。往哪儿去？吉乌珠现在都糊涂了，心想金陵有我十万兵将，到那儿藏锋养锐，掉头再战岳飞。他想得好，办不到。就这么走来走去，正往前去，忽然前边的军兵哇折回了。有人报，启禀郎主，得知大事不好，前边长江挡住去路。诸位将官闪在一旁，待本王观看。金乌珠提战马，领着两个哥哥一个兄弟，很快来到江边闪目，往前边一看呀，长江水滚滚东流，是波浪滔天呐、啊！呀，天绝我也！前边长江拦路，后边有宋国军兵，江面上一条船也没有，想要到江北岸，除非是长翅膀飞过去。哎呀的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番兵番将以及各家都督兵章一看傻眼了，
完喽，回不去喽。
金乌珠一想，将是兵之胆，兵是将之威，我身为主将，不能被吓住，不是现在还没逼得我抹脖子吗？不要紧，好，往哪儿跑？顺着江岸往下梢跑。金乌珠的意思，找到渡口，有船只过了江，最好能到金陵去，因为现在我有十万兵在那呢。就这么整整的跑了两天多路程，后边谁追呢？余化龙头入人马，岳元帅呢都后阵，他把万岁交给当郡刘琦，由这二人带兵保护奔金陵。因为事先岳元帅安排了叫宗邦去打金陵，能否成功不行，有张郡刘琦也能把金陵城取下来。岳飞一心的抓住金乌珠，好换回二胜。说要剪断，到了第三天上，金乌珠都有点跑不动了。一边跑着，队伍啊往下掉队的太多了。突然在长江的上头来了五六百只大小战船呢，旗帆招展，号鼓带飘扬。金乌珠一看，开始吓一跳，啊，是哪儿的？他擦擦眼睛仔细一瞧啊，哎呀，乐的他呀，谢天谢地呀，苍天有眼，该找我金乌珠露脸。一看是金国旗号，蜈蚣旗，白酒帆，狼牙旗，正中间大道旗上斗大的金字，谁来了？军师哈密赤。哈密赤怎么才回来？原来哈密赤到金陵之后，就发现宗邦带兵攻打金陵，金陵王杜吉、长江王杜充死守城池，怎奈周围的秦王陆续赶到，城池守不住了。哈密赤领人在这帮守了三四天也没守住，没办法弃官逃走。金陵王杜吉被杀死，剩他爹长江王杜充了，保着哈密赤逃到渡口。金国守在长江渡口的人是谁？是金乌珠的女婿龙虎大王，叫夏金武。这块有五万人，有大小战船不到一千只。哈密赤到这一说，说可了不得了，金陵失守，牛头山危险，赶快咱们两路进兵，一部分人从汉路启程奔牛头山，一部分坐船去打接应。就这么，龙虎大王和军师哈密赤带五百只战船给金乌珠打接应，想不到走在中途正遇见金乌珠的残兵败将，大船哗靠到岸边，下锚搭跳，金乌珠领着大小都督平常呼啦挤到船上，十多万人想要上船不容易。那么说吧，扔到三分之一那就不管了，能上船者那算万幸，还有金乌珠的财产。来到船上提锚撤掉，大船顺江而下，金乌珠被让到蒙冲大战船。哈密赤说，郎中啊，你怎么离开牛头山了呢？嗨，别提了，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，我不想走不行啊， 人家前后夹击，输得太惨了。军师啊，我们这上哪去啊？我想到金陵，完了，金陵丢了，看着没有？长德王给我脑袋搭下来了，那不是咱的皇帝了，上哪儿？奔扬州，扬州归我们管，到那歇兵养马，藏锋养锐，一再东山再起。对，奔扬州。金兀术带人正往前进，突然江面上唰，无数只战船横在江面，什么飞龙舟、飞凤舟、飞虎舟、飞豹舟、飞蟹舟，小游船、蚂蚁战船、猛冲战船，是把江面查死了。停停停停停！金兀术的大小船只就地下锚，都停下，哪的旗号啊？抬头一看，哎呀，金兀术吓得魂飞天外。正当中，猛冲大战船水师营上高挑火红缎子大旗，黄火焰、白月光，中间斗大的韩字，谁呀？韩世忠。韩世忠怎么知道金兀术到这儿来？为什么能够拦江横渡去路？书中暗表，韩彦之奉命闯连营去见岳元帅，在营中杀了大王詹憨，带着人头见到了岳飞。岳飞表扬他一番，小伙子刚到战场立这么大功还了得了，等我奏明圣上再行封赏。但不知二公子到底有什么事情？韩彦之就说了，我是奉父母之命啊，向您请示是不是带兵帮着解围。岳飞说不用了，这不都解完了吗？不过据我来看，金兀术必然败走，要过长江。你父母军兵扎在什么地方？水师营扎在狼福山。好，你父母派水师战船拦江堵截，我带兵在岸边看守，使金兀术不能北逃。如果能活擒金兀术，就能换回二弟胡经。孙立，韩彦直走了，赶紧来到镇江帅堂之上，见他父亲，见礼一毕，就把岳元帅说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韩世忠此时已经得到消息，知道金兀术坐船奔镇江而来，心里佩服岳飞用兵如神。不过据水鬼打探，金兀术虽然打了败仗，也就10万人，我这水师营2万人，这2万人去了修船的、养马的、烧火的、做饭的，真正能打仗者不到1万。据水鬼来报，金兀术有10万人，10万对1万，兵力相差太悬殊了，这个仗怎么打？如果金兀术从我这儿逃走，放虎归山，必有后患，我就成了千古罪人。怎么办？请夫人把梁红玉请来，把情况一说，梁红玉微微乐，哎呀，老爷，不用担心，据为妻看来，金兀术虽然有10万兵马，他们是惊弓之鸟，漏网之鱼，没有战斗力，而且多半是北方人，不识水性，不善于水战。可我这10万人是训练有素的水军，和他们交战必然得胜，只是兵力太少嘛，应该集中兵力攻其敌人一点。哦，夫人，这江面浩瀚，如何瞭望啊？怎么能才知道金兀术从哪个地方往外冲呢？老爷，为妻愿助你一臂之力，夫人有何妙策？你可在中军的桅杆上竖一个雕斗，雕斗上准备一面大鼓，为妻要擂鼓助威，并且准备一个白色信号旗，大旗扯向东边，你带兵往东杀；大旗指向西边，你带兵往西杀。鼓响则进攻，鼓停则防卫，保准将军万无一失，将金兀术的兵马逼进黄天荡的死水巷，我们就能活擒金兀术。哎呀呀，夫人真乃巾帼英雄，用兵胜似孙吴，将军过奖了。 不过我们虽然是夫妻，打仗嘛也应该有个军规。我在船上指挥，可指到哪儿你得打到哪儿。你带着咱的两个儿子坐着游船围攻金乌珠，如果出了闪错，按军规罚落，谨遵夫人之命。这夫妻俩商量好了破敌之策，回头再说金乌珠。常言说得好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金乌珠不白给呀，他如果是个饭桶，绝不能够左次三番打进中原，夺了大宋朝那么多疆土。金乌珠一合计，韩世忠的大船锁住江岸，我愣冲非受损失不可，怎么办？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我得夜探敌营。上哪儿探去？江边制高点是金山，今天晚上我带人登高一望，看看呢韩世忠的营盘哪块力量扎得薄弱，再从哪儿冲。他把想法告诉了军师哈密赤，并且和他姑爷说，你保着我去，随行的还有黄敏奴。当时哈密赤不同意，他说，郎主啊，现在江面被韩世忠封锁，您弃舟登岸，一旦被宋军发现，将金山打了包围，您就下不了山了。金乌珠的姑爷龙虎大王说，不要紧，我们现在决定的，难道梁红玉韩世忠是神仙就能算计到吗？我们速去速归。就这么，哈密赤、龙虎大王、金乌珠、黄炳奴四个人收拾收拾，乘坐两只小船来到金山脚下。此时正是二更半，周围一片漆黑。这几个人弃舟登岸，很快来到了金山顶上。金乌珠到金山之后，围着山呢走了一圈，向江面眺望。只见韩世忠的水师营啊，大小船只密密麻麻的，灯光明亮，星罗棋布，好像繁星点点，看不太清。怎么办？山上的庙门关了，制高点是金山塔，我何不到塔上去看？这叫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金乌珠要登金山塔，哪知道他刚到塔门口，还没等进去，突然一只响箭划破夜空，接着梆梆梆梆梆梆，一阵花枪鼓响，杀呀拿呀拿金乌珠啊！啊！金乌珠哈密赤吓得魂飞天外，怎么这有埋伏？喂，夫人梁红玉用兵如神，有的地方比她丈夫还精明，有决胜千里之能。他认为金乌珠不会贸然进军，今天晚上必然到金山观察水师营，因为金山是制高点，别地方不能去，故此派副将苏德领100人埋伏在金山的四周围，事先说得明白，等金乌珠啊上金山塔的时候，你再响信号，这样金乌珠他跑不了。苏德信号啊打早了，这可就误了大事。伏兵一起，哈密赤一看不好，一拉金乌珠，快跑吧！四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奔金山脚下。等苏德带人往山上包抄啊，那上哪儿找去？再说哈密赤、金乌珠等人来到金山脚下，两条小船在这停着呢。哈密赤和龙虎大王在前船，随后噌又上去喂，金乌珠在后边，两条小船唰。船压水浪，水打船帮，直奔自己的水师营。这两个船没有并排走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一旦被人家抓住，那么一块包抄，所以拉开距离，一前一后。金乌珠的船在后边，怎奈是逆流涉水，走得特别慢。就在这阵儿，在上上来了一只大船，船压水浪，水打船帮，唰。特别快，船上扯着风帆，船头一员大将，谁？二公子韩彦直。 韩彦直大枪戳在船板上，往对面眺望。他是奉了父母之命在这巡江呢，突然发现迎面来了一只小船。什么人？站住！船上的金乌珠不敢说话，只是赶紧命令军卒哗哗快点划。他手里举着大斧子在这晃荡。这阵月亮上来了，韩彦之一看，哟，船上是人，肩搭狐狸，脑后织鸡翎，翻将啊！来呀，船头对准小船，给我撞！是，哗哗哗，咚！就这一下子，再看对面小船，绑扣篓子了，金乌珠扑通掉到水里。你还别说，金乌珠有两下子，这手拿大斧子，这手自己到水里还糊了呢。干嘛？他想啊，把小船啊能够周过来，上船继续逃走。在韩彦之身旁两位副将，一个叫刘洪，一个叫刘成，这两个全是水将，一个猛子绑就下去了，几下子滑到金乌珠近前，一个拽住金乌珠腿往下扒的一蹬，那个一伸手掐脖子，捧，这回金乌珠甭动他了。两人一用力，嗖，扑通，扔到大船上。韩彦直过来用脚踩住，妈金头拢二被军卒给他绑起来，一滴溜起来了，帽子掉了。韩彦直一看，哦，赤红脸茶，头上梳着虾米须的辫子，身穿着黄袍，哈哈，是金乌珠，嘿，这回可立了大功了，快回水师营。大船调转方向回水师营。天色很晚，梁红玉夫妻已经休息了，把金乌珠压在一只战船内，天光放亮。五谷的时候，梁红玉、韩世忠升座大帐，韩彦直上前施礼，启禀副帅，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情。我巡江的时候抓住了乌珠，哦，我儿立了大功了。不不不，这还有二位刘将军功劳。好好好，来呀，把金乌珠给我压上来。是，走走走走，快把金乌珠推上。金乌珠立而不跪。韩世忠一瞧，乌珠，你落在本帅手，还敢这么强愣？金乌珠没言语。梁夫人抬头这么一看，哟，老爷错了，他不是金乌珠，这是假的。嗯，哟，这回韩世忠注意了，眼前这红脸之人比乌珠个子矮，眼睛小，神态也不对。嘿，韩世忠心的话，我真不如我夫人，两狼关之战啊，我吃金乌珠那么大的亏，丢失关城，怎么能分辨不出真假呢？狄秋，你到底是何人？哼，梁夫人，算你有眼力，我家四郎主洪福齐天能落在你们手吗？在下大平章黄炳奴，我家军师略事如神，怕中你们的诡计，故此我改扮成我家狼主的模样，现在既然落在你们手，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口，任你发怒。韩世忠一听可气坏了，哎呀，把他绑到船头，枭首示众，推出去，咔嚓一刀，脑袋给砍下来了，然后把虾米须辫子拢了一拢，用个钩一吊，挂在了桅杆之上，枭首示众，号令三军。副将苏德上前交令，末将请罪，是这么回事情。嗯，没抓住金乌珠，哎，这是天意，本帅不怪。苏德下去了，夫人啊，你看今天的仗怎么打？老爷，按昨天我说的办，照计行事。好，夫人多多保重，将军小心了。夫妻俩分兵把守，准备和金军决一死战。再说梁红早已摘下簪环首饰，青丝高挽，头上用火红缎子卷趴罩头，双打蝴蝶扣，身穿软靠，内衬鱼皮铠，腰扎金带，外披大红缎子斗篷，水红绸子挂帘，下边是香牛皮的小蛮靴，收拾紧身利落， 四个女兵陪着梁红玉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水师营龙头洲的大战船上。这块有桅杆呢，桅杆20丈的地方那是吊斗，现在改为鼓楼，已经放下软梯。梁红玉手扒软梯，噌噌噌噌来到了鼓楼上。到鼓楼这一瞧，中间一面大鼓，旁边放着鼓槌，在这旁有两个女兵，白色信号大旗呼啦啦在空中迎风招展。梁红玉往鼓前一站，向江面眺望。是啊，居高临下，一览无余，江面上能看出好几十里地。金乌珠的水师营看得清清楚楚，好像在手中看地图那么清楚。眼看着她的丈夫韩世忠两个儿子带着88、64对船分别从左右突击，等候梁红玉的信号。昨天我讲过，梁红玉告诉丈夫，为了鼓舞士气，我今天亲自擂鼓助威，大旗指向哪里，你们杀向哪里，鼓响则进，鼓停则退。梁红玉守在水师营上，水师营前边的大战船呢，有火炮用红布蒙着，撒好了炮药，火公司点燃了火绳，单等金乌珠的战船冲过来，梁红玉一声令下，炮击金船。咱们回头再说金乌珠，昨天晚上异常虚惊，他们回到水师营之后，等黄炳奴左等不回来，右等不回来，天光放亮，有小卒来报黄炳奴的人头挑在宋军的水师营外。哎，金乌珠挺难过呀，为了我死了这么多人，搭上黄炳奴的性命。龙虎大王说，狼主啊，搭上人不算什么，值得。咱们昨天夜探金山，狼主您看没看出韩世忠军营的破绽？这个军师啊，你说今天我们从哪儿冲合适？哎呀，狼种啊，要我看咱们应该往南冲。对，英雄所见略同。为什么呢？金乌珠应该往北打，可是北边防范太严，不如先往南攻，然后取道往北岸去。这么打还不行，咱们兵分两路，叫贺黑堂带200只战船去攻韩世忠的水师营，然后由夏新武你带我们的战船从南边杀过去，韩世忠兵力不足，首尾不得相顾，我们会顺利通过。